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神剑，
一个朋友说，他有对桃子敏感的问题。对他来说啊，不是吃了桃子会敏感，就是看到桃子，立刻就会浑身起大包，呼吸呀，马上就开始不顺畅了。这样一类敏感的人呢，在科学上被称为高敏感族。据科学家的研究啊，其实在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高敏感族。提到这类人的表现呢，就是他们很容易因外在环境刺激而出现不适的感觉，不光包括身体，也包括他们的心灵。他们遭遇到的几乎所有不舒服的感觉都会被放大。遇到刺激环境呢，就想逃离，感到烦躁，很容易被别人的话语和情绪所影响，不容忍别人或自己犯错，特别容易自责。被人称为一个高敏感族，仿佛多少带点贬义，就如同对他说，你想多了，别大惊小怪行吗，净瞎操心，太脆弱了吧你。但高敏感的人呢，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呢，因为他们敏感呢，他们的大脑转速就非常的快，他们感觉敏锐，就可以快速地觉察生活中的细节，他们想象力丰富，独自一个人也不会觉得孤单，他们内心中呢常常绝不缺少灵感，只是等待着需要去实现。如果高敏感的人呢，能够善用自己的敏感，那真是善用了上帝所赐的好礼物呢。在许多人都嚷嚷着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呢，高敏感的人也许能充分利用敏感的心去体会和感受到神的大爱。他们的敏锐能让他们从不同的层面捕捉并感知到神爱世上的人。正像奥古斯丁所说，圣经整本书都在讲神的爱。为什么有创造？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为什么他要舍身救赎世上的罪人？高敏感的人呢，往往会让他们更有同理心，明白别人心里如何想， 知道他人心中的需要，就能更好地去传福音。他们不怕孤独的心，让他们更有可能愿意独自亲近上帝，细心倾听到神的声音。他们敏感的心能更强烈地感受到神的爱带给他们的幸福，所以他们也更容易喜乐。高敏感的人在人眼中的所谓劣势，在神那里完全可以成为极大的优势。只要所行之事都是为着荣耀神。转化的前提是神的圣灵进入人心，耶稣的生命在心中作王，那敏感的触角就不再伸向罪恶，更深的伤害自己，而是朝向爱的耶稣，更深的浸润在他的爱的怀中，成为一个向罪麻木死亡，向神敏锐鲜活的生命。哥林多前书10:31，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再一次来到有关系就没关系的节目当中，我是凯纯。今天海伦老师呢仍然在这里等待大家。上一次啊，我们跟海伦老师特别的探讨了一个大家其实都能遇到的问题啊，对于现在我们人人都有一部手机，甚至家庭里面都有几台电脑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啊，常常被这些手机、电脑，甚至孩子们被游戏所控制而无法自拔。那怎么样才能解决这样的情况呢？海伦老师就特别的讲到说啊，如果你想要先纠正，或者说你想要先纠正这个行为的话，首先你要做的不是说你要强制的让他不去玩或者不去看，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都会感到很困难，对吗？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陪伴的时光，与他同在的时光，与孩子同行的时光，也就是我们向大家所介绍的特别时光。
你希望他停止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你却不知道他需要真正找到可以高质量的特别时光的出路。你得给他提供一个他觉得生活有意义的事，而不是阻止他现在觉得他觉得有意义的事。这个同在的力量、陪伴的力量、时光的力量，那这个是真理。产生这个爱的能力呢，是胜过一切的惧怕。因此所有在这个爱的陪伴中重新得力的这些儿女，都可以有胆量面对胜过这个游戏的吸引，不好的朋友要黏在一起啊，胆量的吸引，一定要在其他的同龄人中间有一个炫耀的吸引，或者受打击之后沮丧沉沦比较自暴自弃的啊，他可以脱离这样的一个沮丧和绝望或者自怜。为什么？是因为爱陪伴的力量到了一个程度。所以特别时光很重要。假如说这位家长他烦恼于孩子整天无所事事，然后生活也没有规律，那我应该怎么帮助他？首先不是去要求他说你要开始管理， 纠正他现在的懒惰，不是的，因为纠正不了，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勇气和信心能够改变他的 comfort zone 这个舒服的这个状态。所以能帮他的是从自己主动提供，打破跟他之间的互相的这样的一个漠然的这种繁忙的局面，而是你进入到他的生活，提供一个特别的高质量的让对方欲罢不能无法拒绝的特别时光。特别时光你也可以做一些孩子他比较有兴趣但你又不擅长的，我比方说就是这个电脑方面的技术嘛，哈，现在嘛大家都要在网络上甚至可能在一起大家聚会啊见面，家长不太擅长，哎呀不知道这个按钮到哪里找出来，哎我怎么样打开我的麦克风啊，哎怎么办，去请教你的孩子，让他成为你们之间的特别时光啊。在这个时光里面更多的找到机会来认同欣赏他感谢他甚至鼓励他，让他体会到他对这个家对你来说很重要很关键的帮助和贡献。只有当孩子他在这个家庭的结构里面意识到他是不可或缺，也就是重新建立起了他的价值感和归属感，接下来第二步也许你可以开始更多的考虑跟孩子怎么关注一些共同讨论出来的解决方案，并且共同来执行，就是他怎么样更多的自主的管理自己，比如说对自己的卧房你不要搞得乱七八糟是吧，衣服不要扔地上，有时候会让家长大发脾气，是不是跟你讲多少遍了鞋子摆在门口就是不摆是吧，很多的那个坏毛病，然后垃圾到处扔是吧，都让我给你弯腰一个一个捡什么的，我家务活从来不管，然后我说的话跟没听见一样，为什么这些坏毛病，就是因为这个连接连接连接的部分。而连接的一个最好的切入点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主动找一个适合你们一起做的让对方欲罢不能的特别时光。不可能说一下就直接训练他，你肯定碰壁，如果不碰壁家长也不会苦恼，他早就自己训练孩子了，我们擅长跟他说你要这样这样这样做去做吧，然后发现他不做就火了说不动他，给家长的好主意就一定是他没有做过的而且是很有效的一小步，不是很难做的，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亲子关系的老师，他自己就以身作则的，他的孩子都已经自己都找女朋友了，那很独立了吧，也不跟妈妈住一起，平常就是打电话这样子，那他呢就是为了能够跟他的儿子继续保持一个连接，他就跟儿子有个约定，哪怕再忙两个人都忙，一个月起码有一次两个人要约一个时间，事先就约好放在自己的那个日历表上啊，在上面要写明了，别到时候没有提醒就忘记了，那就反而受伤害啊。两个人都约好写在日历上啊，哪一天哪一个时间在哪一个地方见面，比如说喝个茶呀啊，吃个饭啊，去公园里散个步啊，跟儿子就保持这样的一个，每次就这么两个小时，一个月只有这两个小时时间在一起连接就好了。那这个老师呢他就是一再提醒自己，别好不容易见面就忍不住想去评论一下儿子现在的一些做法，或者非要给他一点建议，对吧，我的生活经验给你那是为你好，省得你以后吃亏或者省得以后后悔，比如说你怎么跟女朋友相处啊，那我都要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嘛，这是好心，但是呢只有两个小时，有没有比好的建议更宝贵的更高质量的两个小时的内容呢，啊，比建议更宝贵更高质量是什么，是聆听。这个老师他就两个小时 他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听，我哪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或者哪怕要想提醒他，甚至他问我一些我有什么看法，我都反而要咽下去，我都不说。他就这样子让自己练习，当他这样开始练的时候，他就发现两个小时时间里面都是他提问，你这样做决定以后那后来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就问对方，哎，那你为什么这样觉得呢，那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他每次就是问然后他听，他的儿子就开始讲，讲到后来他儿子就主动开始跟他说，妈妈其实我觉得你挺辛苦的，过去这么多年带我长大啊，我其实我还是很感谢你的，然后这个妈妈就特别感动，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从来没有听过儿子养到这么大哈，20多岁这是第一次听见他主动认可了自己这么多年含辛茹苦的对他的抚养，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所以他就想说，原来聆听的能力和影响力原来远大过给予什么建议，这个是真正的高质量的一个特殊时光。而这个时光引发了这个儿子呢，就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女朋友的这个生活，完全独立的朋友圈。可是这个儿子开始主动跟妈妈约，下一次妈，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再约在一起吃饭。这个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对儿子的生活产生介入的权柄和影响力啊，你才能够提到接下一步，嗯，我给你的生活有什么建议。所以家中虽然十几岁的孩子年龄并没有完全独立，但是你要知道他在生理的这个方面其实已经进入一个独立了。12岁以上的孩子在这方面其实已经完全具备独立的思考和结论了，甚至他有产生了可能跟父母完全不一致的对自己的一个认识的观念，就是说我妈这样看我，但是我不这样看我，我妈认为什么事情对我最好，但我不认为这件事对我好。那既然他有独立的对自己的认知，甚至设立独立的界限意识了，那你想要介入他的独立体系没那么容易，除非他欢迎你，接受你踏入他的领域。因此特别时光是我推荐给家长们的第一步。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无论您懂不懂怎样欣赏古典音乐，但当这首小提琴独奏的经典小品在耳旁响起时，相信听到的每一个音符不只是进入您的耳中，还能直接闯入您的心中。这是法国19世纪作曲家马斯涅的歌剧《戴伊斯》中的一段插曲，音乐优美的旋律深深触动人的心灵。与歌剧《戴伊斯》相比，歌剧本身反倒不如这一段插曲那样为世人熟知。歌剧《戴伊斯》描写的故事发生在大约公元四世纪的埃及，亚历山大城里的姑娘戴伊斯本是一个生活在纸醉金迷当中的人，但因她听到跟随上帝的圣徒的劝导悔改，并终于摆脱了放荡的生活，他进入修道院中，甘愿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上帝。沉思是歌剧《迪尔姆》中表现戴伊斯思想波动的一段小提琴曲。身为交际花的戴伊斯，外表美丽动人，曾为了追逐金钱已丧失了人格，在虔诚的修士对他的劝导之下，使他良心发现，决意要脱离红尘，跟随上帝。小提琴独奏描写的就是这时戴伊斯的内心活动。乐曲是三段式，音乐从第一段
宁静虔诚的行榜开始，犹如一位少女在向上帝敞开心扉。她看到自己的罪，并祈求上帝的饶恕。第二段，音乐转调以后，接连转换了几次调性，变化音的使用也使音乐表达出女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思潮涌动。乐曲的第三段是第一段的再现部分，大家可以再一次听到那植入人心的优美的旋律，音乐又回归平静，仿佛在虔诚的祈祷中，被神拯救的喜乐的灵魂随小提琴在结尾处高音区的表达，仿佛如被净化后的灵魂的祈祷已经上达天庭。最后乐曲在低音区结束，更表达了女主人公内心中充满对美好永恒生命的无限期盼，并感受到悔改的生命所带来的精神的极大的平安和满足。只有当音乐能承载着灵魂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深处人心，不是吗？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